好，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啊，读到了以色列就是天主的子民王国分裂之后，这个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被亚述王灭掉啊。我们先看今天念的第十六章啊，那么这是非常好的巧合啊。还记得我们昨天主日天的弥撒的读经一吗？啊，那个阿哈次。先知伊莎伊亚被派去，就是今天我们读第十六这个阿哈茨啊，你可以知道这个背景啊。这个人很年轻啊，20岁当王，在位16年，36岁就去世了嘛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也不是一个好王啊，这边说了啊，他没有跟他的祖先达味一样，不行上主眼中视为正义的事。啊，却走了以色列列王北国的那些人的各种路，然后再怎么样仿效以色列子民啊，这在他们那些恶人的外邦神的，甚至于让自己的儿女啊金火献神啊，都是外邦的宗教礼，所以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伊莎伊亚叫他去要求一个征兆，说我不要试探天主。他根本就不信天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当然你就可以明白，昨天因为主日天不好讲，因为那个不能讲那么多嘛。那在先知的预言里面，这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啊。那么当然在那是我们这个贞洁的女子或者是童贞女啊，这是我们在希腊文的翻译嘛，七十贤士译本的翻译。那这一个福音的写作都是用希腊文写，他们当时读的也是希腊文圣经呢、啊。那原文本来在这一个希伯来圣经里面，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不论是这个现在的这一个列王记或者是以撒以亚先知书啊，那都是这个希伯来文写的嘛。他们当时是讲的一个是年轻的女孩或年轻准备可以结婚的女孩，当然也是童贞的，也还没有真正发生关系嘛。那这个女孩应该第一个指的应该是这个阿哈次的他后来娶的那个妻子啊，这个年轻的，就是我们读到最后结尾是他去世后，这个希泽克亚做王，对不对？我们下面会读下去，希泽克亚是一个好王啊，就是好王，就是说他比较遵从他祖先大卫的事，我们会读到的啊。那这个希泽克亚的母亲，应该就是在这个直接伊莎伊亚来跟阿哈次讲话的预告的那一个女子会生的孩子。但我们知道要谈到永远，谈到超越时间的这个限制，当然就是变成一个墨西亚性的预言啊。但最原始应该是谈的是这一个，就是希泽克亚就谈的阿哈次说，你现在眼前还没有嘛，你会有一个小女孩子，然后会生一个孩子，是她的继她的王位的，就是这个整个背景。我们看见她是基本上就是，她先是要跟这个亚述王联盟啊，后来亚述王也打她，就是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那个请鬼容易送鬼难嘛，应该这个意思这样子啊。那她还怎么样？她还去仿效了这一个大马士革的亚述王所用的那个祭坛。就很清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罪恶，对不对？他怎么样？他命令司祭，照着图样做，在这个图样上献祭，把这个本来的圣殿的那个祭坛移开来啊！你可以看见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宗教的堕落嘛，在犹太的背景里面来看，而且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边是君王命令司祭。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很难去谈什么政治跟宗教的这个区隔跟差别，其实君王是不应该命令司祭的，司祭是天主特别选的嘛。我们一看见这边就开始已经发现不同，那君王命令司祭的主啊，司祭还听从君王在这一个14节就君王命令了司祭嘛，然后就是阿哈次15节吩咐司祭说，然后呢16节这个司祭乌里亚就照着他的命令做了啊，所以这个司祭他也很清楚，他不是怎么样听命于天主，他听命于权势啊。这个宗教的这个堕落，我们大概历史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的嘛。好，然后呢，他还把这个圣殿的器皿都移掉，在这个后面那个17到20节，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宗教的堕落，在北，在南国犹大国。好，这个17章就谈到这个北国的灭亡了嘛。那前面这个。首先描述这个王国的这个情况，这个是北国是看到亚述王的逼迫，他去跟埃及 联系。这其实蛮有趣的，你们看北边是亚述国，然后是北国以色列，然后是南国犹大，在南边是埃及。所以本来这个南边的这一个犹大国去跟北边的亚述国联盟，然后呢北边的以色列国跟南边的埃及联盟。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各种这个纠结啊，这是蛮特别的嘛。好，这个时候亚述王入侵，就真正的攻破了撒玛利亚，就毁了这一个北国以色列嘛。那大概在耶稣前722年或721年的时候。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宗教的反省，从第七节开始，第十七章第七到第23，他解释以色列亡国的原因，当然是从宗教来解释。那这边我看见他好几次提到什么，说天主派了先知们来教导你们，警告你们，就是不听嘛。然后这宗教从这个亚诺贝罕开始所犯的，就一直延伸到最后。所以最后这个结论是什么？是整个的以色列王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那个乃巴特的儿子亚诺贝罕。他呢开始呢，为了要他的这个巩固他的政权，他就开始在宗教的堕落，在丹跟贝尔瑟巴开始设立金牛嘛。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当王之前是曾经要逃避萨罗曼，他避难到埃及嘛。在埃及就学会了这一个宗教的这个仪式带回来。你可以看见这个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那个埃及跟以色列的整个民族历史是纠结不清的，一直交互影响的。这边很有趣的是，这个宗教的反省啊，在这个第15节一个非常惊人的写法啊，他说你们哈、就先知讲人的，你们却拒绝上主的法律和他与他们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以及对他们所发出的警告。所以先知们早就讲过了，那更早是什么？天主跟梅瑟订立盟约的嘛，然后这警告通过先知不断的讲，你们却不听，什么呢？你们却随从他们四周啊，上主曾经命令他们不可效法的移民，他们去跟随那个天主命令过的不可以跟随的，做什么事呢？追求虚无，然后呢，自己也成为虚无。这个是犹太宗教对外邦的最强烈的批判，他们的神是虚无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啊，这个意思，因为只有亚维是真神嘛。这个故事一直发展到后面，我们在新约还是继续用的。各位记得中途大师的一个故事是，保禄跟巴尔纳伯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啊，在这个利克里翁那边啊，他治好了一个摊子，对不对？然后呢，被他们当地人就当做这个宙斯神跟赫莫斯神来崇拜嘛。保禄就撕裂衣服讲了一篇道理，好，你们的神是 nothing， 什么也不是。其实整个的犹太的传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延伸到基督信仰里面，相信真天主大概还是讲一样的话了，只是我们大概不会这么当众说出来啊。当然这边也很清楚，因为这个文件是什么对类的文件，这是犹太圣经，你可以想象只有犹太人会读，理论上那现在当然谁都可以读，那时候只有，所以他们可以直接以他们的观点来批判。所以跟随虚无，那么自己会变为虚无，是这个最强的一个宗教的批判啊，这个你要能够听得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好，接着是这个从24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在新约里面，新约常常听见的一个名词撒玛利亚人啊，意思是跟犹太人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跟冲突。那这边就解释哪来的。好，那么首先是撒玛利亚被亚述王国怎么样毁灭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他们开始亚述王国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宗，这个各民族的迁徙啊，在他们版图内的民族都通通混在一起，很可能是这样吧，就是在这个各个民族这样随便的调动，当然被强迫去，然后在各地区，他们各地就怎么样，无法再真正的组织成一个大的民族来对抗亚述了，这是一个关键，让民族混合在一起。那这边就砍了这个第24节，说亚述从巴比伦、固特、阿瓦、哈马特、瑟法瓦因啊，把一些人带来调来，就住在撒玛利亚人代替以色列人，当然他也把一些以色列人就调出去了，就离开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这另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表达嘛，就是那他们来这边的时候呢，那些人不懂得当地本来是敬佩亚威的嘛，不知道这个真神，所以他们讲，所以天主怎么样，就派来狮子把他们咬死啊。他们就说了，他们就告诉亚述王第36节哈， 他说你在撒玛利亚各城洗之人不知道敬拜土神的礼仪、不知道怎么样敬拜土地公啊。啊对，这是他就讲，他用土神描述当地的神啊，当我用我们的本地就土地公的嘛，大概这个类比对不对？就是你不知道，他们知道当地，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对于当地的神明没有敬拜，特别是这些外邦民族啊，多神论，我们一直跟各位说的嘛，多神的信仰里面，他们第一个怎么样？多神多保佑。那反面就是呢，他们总怕有神没拜到啊。或者拜得不好就被当地的神处罚嘛，这最简单的一个做多神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我当然不能讲太仔细，我也不知道不多嘛，就这个共同的这个宗教现象。所以怎么样，他们就请这个亚述王把一个本来在这边服务的司祭叫回来让他教。好，所以他们怎么样，他教他们怎么敬拜亚威的礼仪，大家可以想象嘛，对不对？这只是什么最典型的只有仪式没有真心。我们今天你可以看，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教会都得反省这个事情的了。我们就是来参加弥撒，就我觉得马上到圣诞节了哈，我都很怕，很怕。昨天教友跟我讲要该摆多好椅子，我就说，我不知道对不对，让他们站着嘛。不是不欢迎，就是我们本来就知道这个礼仪，这个礼仪我们昨天跟各位介绍对不对？这个耶稣历史中的宴会跟感恩礼是不一样的，那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们要排除任何人，不是，就是他就是不能够，他必须有这一个悔改的前提嘛。当然我们大概也得不断的悔改，我来看看这咯。哎呀，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反省了，我觉得了，我不知道我的反省是不是过度了。我想到目前我还是坚持这个想法了，当然我不会拒绝别人来，不过那些摆满椅子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大拜拜随便来吃一顿，我想不是的啊，这个是很纠结了，那我很纠结啊。而且这些所谓的一年一次的教友来了，来领圣体怎么办？我不能判断任何人，我们就彼此认识嘛，对不对？来了我就不得不啊，我不得不给他送圣体来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彼此也不认识不熟悉，对不对？加上这个疫情等等影响啊。我是每次到我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晚上跪着自己哭好了，求天主宽恕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了。或者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了哈。那这边是一样，你看这个典型的，我们今天刚好读到的哈，就他们只要把礼仪做完就好了，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各地还把各地神带来嘛，对不对？他们只多个神而已嘛，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宗教混合主义了。这每一个神都拜，或者说把每一个宗教的对他们有利的因素集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上的，严格而言是一个信仰上的堕落了，至少从我们的基督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很清楚。所以这边你看到第33节哈，他们也敬拜上主，也侍奉自己的神，从哪一国喜之的就照哪一国的礼仪，这个什么情况啊？其实这个情况在各地都有的，在我们基督信仰的是一样的，都有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你看第36节里面很清楚，天主又说了嘛，对不对？你们只因敬拜那以强力和伸展的手背领你们离开埃及的那个上主，只应该向他跪拜，只应该向他献祭。这是关键了，这是我们真正基督信仰，我们讲的唯一神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表达。我们对于天主就崇拜一天主，我们说亲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做这一个唯一的独一的天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明了。那这个是好，我们应该强调。这边谈的是撒玛利亚人是因为这个宗教混合、民族混合，当然是民族的混合会影响他们，特别是在这个意志薄弱情况之下会影响宗教的。那这个是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一直看见，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么样的这个的厌恶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历史背景。当然我们得加一句话说，在今天耶稣来了以后，在基督事件之后，我们不再分人民族了啊，相信的人都是天主的子民，当然这是后来的。那现在这个到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段经文，影响我们去对于新约的阅读啊跟了解啊。那么希望能够避免这一些问题吧，避免这个
他们这边所指出的这个最根本这边的宗教反省还是可以对用在我们身上的了。知道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直对宗教上这个马马虎虎的，或者是这个只为取得自己的利益，其实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背叛天主嘛。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他保持忠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从这一个最后的结尾哈，那么南国犹大国也会慢慢的走向灭亡，我们看他们灭亡的故事，我们明天再继续。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南国。